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管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然后是修行品。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我们学习完之后呢，可以知道如何对本师升起信心的道理，然后如何观想作意修持本师而得到加持获得福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呢，也是做到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阐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全论的这个大概的总纲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十一品当中呢，在讲第六品，就是在讲这个精进品。精进品呢也是菩萨六度的第四度的修法。那么前面我们讲过，那么任何一个菩萨，任何一个修行人，如果缺乏了这个精进的话，那么他自己绝对是这个一事无成，自己虽然想离苦得乐，但是呢绝对无法承办这样一种心中的这样欲望的。所以说呢，如果想要这个得到真上圣和决定圣的快乐呢，毕竟绝对要开始这个可以说首次一个精进的修法才能够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品当中呢，也主要是宣讲佛陀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精进的修持佛法，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桑嘎拉他自己这个可以说抗拒诱惑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吧。那么前面已经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变成桑嘎拉三祖的时候，那么自己去可以说寻宝的过程当中，如何到了罗刹州，然后呢如何又从罗刹州当中可以说是脱离，然后呢又如何降服种种罗刹的这样一种经过。这个又是前面所讲的内容。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当时桑嘎拉三祖之罗刹女妻子在释迦牟尼成佛后，便成为一名为马德之人的女儿，叫无欲母。那么这个是他的后文。那么可以说桑嘎拉三祖通过不断的修持呢，最后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以前他在罗刹州的时候，这个罗刹女的妻子呢，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成佛之后呢，他变为一个马德之人的女儿，名字叫无欲母。无欲母长相严厉，身材苗条，整个世间堪称无与伦比，故而众人才将其唤作无欲母。她之美丽已无法以喻名之。因为他自己长得是个特别的好看在世间上呢，这些鲜花这些月亮都没办法做比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就用这个无欲母呢给他作为他的名字。马德心中盘算到不管对方种姓如何高贵，财富多么圆满，或者如何广文博学，我都不愿意把女儿嫁于此类人为妻。如此人长相与我女儿一样端严善妙，无人可比，这人方才够格做我女婿。那么就是这个无欲母的这个父亲呢，就是马德他自己可以说心中在想呢，什么人可以作为自己的这个女婿呢？他说呢，就说是这个人他如果是这个种姓高贵也不行，财富圆满也不行，广文博学也不行，他自己的一个要求呢，这个人的长相必须呢是非常的庄严，就和他的这个女儿一样，没办法比喻这个方面的话，他认为有这个资格做他的女婿。如果这个长相不行呢不管你是高贵，你是圆满，财富圆满，还是其他的这个条件呢，都不行的，他自己是这样想的。马德一日看见坐于树下之释迦牟尼佛，顿觉此人煞为庄严俊美，不禁立即生起欢喜心他在这个为这个女儿找女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很多人都不中意。那么当有一天看到在树下坐禅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本师的这个相貌特别的庄严，特别俊美，所以说他自己呢生起了欢喜心。当然佛陀呢就是他自己通过三个无数劫修持这样所获得的这样一种身相呢是32相80髓好，所以说呢在整个世间当中的话就没办法这个和他相比的。他心中想到，此人应为整个占卜州尊主，若能娶我女儿，真乃我们莫大荣幸。将女儿交与他，定无后顾之忧他自己想呢，看这人的相貌，看他的威严呢，可能可以做一个占卜州的这个尊主一样。那么如果他能够娶了女儿的话，是我们的荣幸，然后如果把女儿可以说交给他，委托给他的话，肯定就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马德回家后便告诉妻子说，我今日以为女儿相中了丈夫。 随后就让女儿梳妆打扮一番，带着妻子便赶赴释迦牟尼佛所居之地。他回家告诉的这个妻子呢，已经给女儿找到了这个丈夫了。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女儿呢刻意打扮一番之后，带着女儿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这个释迦牟尼佛坐禅。那这个地方呢从那个地方去可以说往那个地方走去。马的妻子名为乌尔玛，他以前曾见过世尊，此次相见后便对丈夫说道，我曾见过大仙人去城中化缘，他若向下压则可压垮高山，他若向上举则可抬低为高，这种人看来不会接受任何美女，我们还是打道回府为妙。当这个马德的妻子叫乌尔玛的这个女人呢，她一看到世尊的时候，她就认识这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佛陀就是世尊，所以说她知道这个世尊的威力，所以说她这个时候呢就给这个丈夫讲呢你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大仙人实际上就是这个佛陀，他以前我见过他去化缘的时候呢曾经见识过他的这个种种的威力吧。如果他要往下压的话，那么可以把高山压塌的，然后如果往上取的话，那么这个低的地方可以变成这个高的地方。所以说呢，他如果具有这么大的威力的话，肯定是对这个任何的美女是不会接受的。马德愤愤阻止他道，乌尔玛，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物说不吉祥之语，若我们能以方便法令其接受，他日后定会懂定会慢慢习惯享受男女妙欲。那么就是他这个马德听了这个妻子的话之后，他认为这个缘起不好，他认为像这样这个他妻子呢说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不吉祥的话语，他今天呢是一个好日子，今天呢是这个这个女儿找到丈夫的这个好日子了，所以说如果像刚开始你说这样不吉祥话语了是非常不好的。虽然以前你自己见过他，你好像认为他肯定不会接受美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方便法首先让他接受，那么后面他自己呢就会逐渐这个享受男女妙欲的。他也许呢这个马德心中呢把佛陀世尊呢就认为是一个长相庄严的人，他认为呢长相庄严的人呢可以说刚开始都是也许就是眼界很高不愿意接受这些，但是呢一般的人内心当中谁没有贪欲心呢，甚至于这些仙人就是说他们在生命中修苦行的这些仙人见到这些美女之后呢，逐渐都会这个动心逐渐都会接受美女的，他就把佛陀世尊呢看成是一般凡夫，看成是一般的苦行者一样，所以说他内心当中这个时候还认为呢，如果有方便法能够让世尊接受的话，那么以后慢慢的就会这个习惯男女妙欲的。这方面就是通过世俗的眼光去看佛陀。当时释迦牟尼佛恰好从一森林正前往另一森林，他们看见释迦牟尼佛所用坐垫及住处后，马德又对妻子说，好妻子，此乃我们女婿所用垫子及住处。而妻子则清醒说道，惧贪之人住地凌乱，惧嗔之人住处破烂，惧痴之人住处混乱，这住地看来乃离贪者享用，他想必不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还是回去为好。马德闻言内心不悦，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物说不吉祥之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佛陀已经从一个森林离开，然后到另外一个森林去。他们走到跟前的时候，看到佛陀曾经坐禅时候用的这个坐垫，然后住处的时候呢，马德他自己又可以说一厢情愿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女婿这个坐过的这样一种这个垫子，他自己的一个住处吧。那么他的妻子呢，就比较这个清醒，或者说比较有智慧吧，一方面呢比较有智慧。他说，如果是贪欲心比较大的人呢，他的住地呢是比较凌乱的他住地就比较凌乱。嗔心大的人呢，住处就是很破烂的，然后痴心大的人呢住地非常混乱的。但是看到这个佛陀世尊他住的地方的话，绝对不是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聚三毒的人所住的，绝对不是贪欲心很大的人住的，所以说呢肯定不会就是说接受我家的美女的。他自己又开始建议还是就是说这个趁早回去好一点。马德听了之后就开始骂他了，就说又骂他是不吉祥的女人。马德言毕又看见地上所留世尊脚印，他就又沾沾自喜对妻子说，好妻子，此乃我们女婿所留脚印。 妻子再次打断丈夫痴心妄想，据贪之人脚印不明，据嗔之人脚印深厚，据痴之人脚印模糊。这脚印看来定是离贪者所留，他想必不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最好赶快返回。那么看到脚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妻子他就说呢，如果贪心大的人呢，他的这个脚印呢是不清就是这个不明了，或者就是不清楚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痴心大的人，他的脚印呢是很深厚的，痴心大的人呢他的脚印模糊的。那么看到这个佛陀世尊所留下的脚印呢，绝对是离贪者的这个所留的，所以说呢再去这个追赶他，再劝他接受的话，肯定没有任何效果，还是尽早回去为好。马德闻言心生不悦，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物说不吉祥之语。此时他们又听闻释迦牟尼佛清晰声音，马德再次再次自以为是说道，贤妻此乃我们女婿说法声音，说法音声。妻子又一次冷静说道，惧贪者声音温柔，惧嗔者声音粗糙，惧痴者声音浑浊不清，此音声真乃如天鼓妙音一般是佛所出音声，发出此音此声者又怎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最后最好赶快返回。马德继续批驳妻子说，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物说不吉祥之语。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自己看到这个佛陀听到佛陀就说是这个说话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马德就认为呢，你看听呢这个就是我们女婿在说话。那么他的妻子一说呢，如果就是说是具有贪心的人呢，他声音很温柔的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带有贪心的这个味道吧，所以说呢他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是声音非常温柔的话，就是表明他内心当中的贪心比较严重的。然后如果是嗔心大的话，他说话的声音呢很粗糙的，然后痴心大的人呢声音是浑浊不清的，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是天鼓一般这个声音呢就像这个梵音一般的，所以说呢就是绝对不是具有贪嗔痴的人发出来的，因此呢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我家的美女的。释迦牟尼佛在距他们全家很远之地已望见三人，马德看到后不觉心花怒放，贤妻我们女婿正在观望我们。妻子仍然给丈夫泼冷水道，惧贪之人眼珠乱转，惧嗔之人眼如毒蛇，惧痴之人眼如暗夜一般混沌无光，此人眼望一无二许之地，此乃离贪者所发视线，他断不会接受我们女儿。马德此刻对妻子言行已非常不满，他批驳妻子道，你真是不吉祥女人。那么他们最后看到佛陀在这个佛陀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呢，这已经看到他们，正在望见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马德又说呢是女婿在来看他们，然后他这个妻子呢就说呢实际上根本不是吧，像这样的话惧贪的人呢眼中呢经常就是这个乱转的，然后惧嗔之人呢他的眼睛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毒吧，又是毒蛇的眼睛一般。然后呢如果是痴心大的人呢，他的眼睛呢发不出明亮的光，他的眼睛呢就说是像黑夜一样的浑浊无光的。那么此人眼望一无二许之地，那么就是走路的时候呢，像佛陀走路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是根本不会东张西望的，都不会有的，走路的时候呢眼睛是望着一无二许之地。然后如果是这个没有走路的时候呢，你不一定一直要看到一无二许之地吧，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站定的时候，如果要看远方的话也不一定的。那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这样学过的。所以说呢看他这个眼神呢绝对不是就是说惧贪心者发出来的视线嘛，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会接受我们女儿的。当世尊开始行走之时，马德一厢情愿感叹道，贤妻迟来我们女婿在行走。妻子便对他分析说，此人行动庄严如法，身躯稳固，脸色及目光均清净透亮，如何能接受无欲母，我们还是返回为妙。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在走路的时候呢，他妻子又对这个马德讲呢，看这个佛陀走路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如法的，而且他是在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身躯根本不就说这个根本没有东摇西晃的，他的脸色他的目光呢非常清净非常的透亮，所以说呢就是说明他内心当中呢已经完全离开一切贪欲了，根本不会接受无欲母。 马德这此次则机械的反击妻子，并宣说一句：“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物说不吉祥之语啊！”这个就是机械反击妻子的话。然后后面他又说了一个寄送呢：“昔日有内角金色厄达拉三婆罗门，终被贪欲蒙住眼，生下儿子享乐乐。我们若以方便法向其奉献无欲母，此女美貌定使她生儿育女享安乐。”还说个寄送，他说的寄送呢，以前呢有三个婆罗门，内角金色，还有这个厄达拉三个婆罗门。三个婆罗门呢，他们首先是在森林当中修持苦行的，但是后面呢看到这些美女被这个贪欲蒙住眼之后呢，就和这个舍弃苦行，就和美女这个结婚，然后呢生下了儿子，享受这个孕妙的。那么这个仙人呢他们就说这个指这个佛陀吧。那么这个仙人也是一样的嘛，现在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很如法，但是如果能够使能够以方便法向他奉献这个无欲母的话，那么这个女人的美貌呢一定可以打动这个仙人的心，然后呢一定可以说是和这个女儿一起生活，生儿育女，享受安乐的。马德言毕，即到世尊前请求道：“我家女儿青春靓丽，美貌貌美如花，对需求世间安乐之人而言，她乃非常善妙合适之生活伴侣。现今我欲将其奉献于你，请你接纳。她就如虚空明月一般定会令你生欢喜心。”那么他对这个和妻子说完话之后呢，他就直接到世尊面前去请求。这一段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方便法吧。那么他自己在佛陀面前请求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家这个女儿非常好看，那么如果是希求世间快乐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哪一个人不希求世间快乐呢？每个人都是希求世间快乐的人，所以他就说呢对希求世间快乐的人而言呢，他是最合适的生活的伴侣。那么现在呢，我想把这个女儿呢，就是没有什么条件完全就是奉献给你，那么请你呢一定要这个接受，那么望你呢能够升起欢喜心。释迦牟尼佛此刻则想到，若我对他说能令他自己贪心增盛之话语，他可能会因贪欲炽盛增上而死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看来我应对其宣说打掉妄想，令其升起愤怒情绪之话。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考虑吧。那虽然我们知道佛陀的分别心呢早就已经完全消失在法界当中，根本没有丝毫的分别心，像这样的想法呢应该来说也是没有的，但是呢为了就是调化众生嘛，显现呢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想象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作意吧。佛陀就这样从两方面进行观察，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他说一些随顺他的话，所以他的这个岁孙这个女人就是说无孕母的话的话，那么这个无孕母本身她贪心就非常的这个炽盛，然后呢如果再说这些这个贪欲令她就是说贪欲炽盛这个增上的话的话，她很有可能在这个贪欲炽盛增长的过程当中呢当即就死亡的。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是她利益着想呢，最好是说一些令她升起这个愤怒情绪的话，这个时候呢她自己就不会当下死去的。所以佛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个智慧呢反复考虑的反复考虑。那么后面虽然这个无欲母对佛陀也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嗔心，或者是升起了愤怒的情绪，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佛陀呢他在这个做调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反正是尽可能的是这个避免就是说这个最不好的结果。所以说呢再三衡量之后我们认为再三衡量之后呢，他还是就说了这些冷漠的话语。想到这，释迦牟尼佛便冷漠说道：“婆罗门，我对月女、喜女等魔女既不喜欢又不希求，我从未对之生起过欢心爱意，对他们装满大小便等秽物之臭皮囊，我脚都不愿触碰，又怎会喜欢贪执？”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讲这个可以说直接是对婆罗门讲，实际上呢是对他这个无欲母在讲，也就是说对婆罗门也讲，对无欲母也讲。他就说呢，就是佛陀就讲呢，我从成佛以来或者修道过程当中呢，对这些所谓的这个月女啊，这些喜女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女人，或者就是说是个魔女吧，像这样的话没有喜欢过，没有希求过的，那么对他们呢就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欢心爱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的身体呢外表看起来是一种非常好看，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但是呢就说是他们的里面呢就充满了大小便等等，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个装满了大小便的这个臭皮囊而已。然后对这样一种装满秽物的臭皮囊不要说是喜欢去这个摊子，就是用脚都不愿意碰不愿意触碰。 马德又气愤又疑惑，我女儿是否是残疾，还是你已远离贪心？为何众人如此贪恋她，唯独你却不愿接受？那么马德呢就很气愤啊，一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对他呢对对他这个婆罗门自己做了呵斥，对这个他的女儿呢他自己认为是最这个最圆满的这样一种女儿呢也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呵斥吧，所以他自己非常气愤，在气愤的时候呢也很疑惑，为什么别人都是个非常的这个千方百计的想要追求到他，那么现在呢把他送上门来了，没任何条件啊，这个时候呢你还就说是你现在呢还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不接受他，那么是不是女儿有什么样的一种缺陷呢，还是你自己已经远离了贪心了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世尊非常冷淡的对他说，如有人预知到会喜欢你女儿，那你尽可将女儿交付他们，除依赖女人并因之而生贪心痴心之愚笨徒众外，有谁会接受你所谓如花美女？我乃如来，是整个世间尊主，我以获无上菩提，就像莲花捕捉水一般，早已远离贪执世间之心。青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亦同样离于世间妙欲污染。佛陀呢就用非常冷淡的话啊给他讲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为了要压制他们内心当中，压制这个女人的贪心，要压制自己马德他们内心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傲慢心吧，所以说呢显现上面呢就是这个非常冷淡，虽然佛陀内心当中的状态呢平等对一切众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慈悲看待，但是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呢还是不得不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形式的，所以说呢并没有很长就是说这个面带微笑的这样很慈悲的对待他们的，如果前面佛陀考虑了吧，如果真正的这样一种面带微笑或者很慈悲跟他们讲的话，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真上贪心而死亡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用很冷淡的这样一种语句呢跟他们讲话。那么如果有其他的人预知到如果是会喜欢你的女儿，对这样的一种臭屁男如果会喜欢的话，那么你就把这个女儿交给他就行了。那么实际上整个世界上呢除了依赖女人或者说依靠这些女人生贪心生痴心的愚笨之徒之外呢，没有人会接受所谓的如花美，也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他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见解或者他的修行，如果真正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智慧的人呢，根本不会喜欢所谓的如花美女的，因为所谓的如花美女呢只是在这个表皮上面或者在显现上面好像是非常的美丽的，真正一观察稍微观察的时候呢完全没有一个喜爱之处。他就是说呢，他为了回答，因为前面马德说你是不是离开贪欲了呢？佛陀说呢，我是如来啊，不单单是离开贪欲，而且就是说已经成就了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就像这个莲花捕捉水一般呢，对世间的一切妙欲呢，早就已经这个彻底远离，不要说是这个粗大的现行，就是种子习气它都已经彻底断尽了。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就是喜欢的，就好像青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那么佛陀这个住在这样一种污秽的世间当中呢，也不会被世间的污秽的妙欲等等所染污。无蕴母听闻释迦牟尼佛将自己称为圣除大小便之臭皮囊后，立即抛下对世尊贪着之意，他对世尊之嗔恨烈焰顷刻就升腾起来。一时间无蕴母性缘圆真身虚气鼓鼓的增大不已。那么无蕴母在旁边听这个佛陀和他的父亲在对话，那么听到的就是佛陀呢这个把他就说是形容成一个这个盛满大小便的这个臭皮囊。当然他自己对自己是特别自负的，以前谁敢讲这样讲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听到佛陀讲他是臭皮囊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是没有贪心的，然后呢对这个世尊的这个嗔恨的烈焰呢这个时候就升腾起来，那么一下子他自己的身躯开始气鼓鼓了，前面讲很苗条，那么这个时候气鼓鼓的时候肯定就是不苗条了。而有一年老沙门此刻竟来自释迦牟尼佛前请求说，普见外道都能接纳女人，世尊不如干脆将她交与我，如此利人，定可与我随意舒心度日。那么正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讲话或者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年老的沙门看样子呢也应该是佛陀的弟子吧，他的贪心呢非常的这个炽盛，看到这个无蕴母，看到了这个佛陀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无蕴母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呢普见外道就是他们也是修行人嘛，他们也是沙门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也能够接受女人，为什么我们的教派当中不能够接受女人呢？如果世尊不要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女人交给我好了。那么像这样的话，我和这个美丽的女人呢，肯定可以随意过自己随意舒心的这个日子的。就非常这个愚痴的一个人，在本师佛陀面前呢说这句话。释迦牟尼佛闻言，怒斥他道：“ 你这愚笨之人，再勿坐我近旁，即可即可离开此地。佛陀听完之后呢，就是用这个显现上面呢，就是非常这个愤怒的话语呢，给他讲，一个人非常愚痴啊，这么愚痴的人呢，不要坐在我的身边，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老沙门听后怒火万丈，他竟恶狠狠诅咒道：“愿你袈裟、钵盂等资具全部耗尽，损坏我所受戒律，愿如将孩子扔给姨母一样，统统再还给你。我要立即舍戒，马德应将无孕母速速交与我。”那么就说这个沙门听到了佛陀的这个呵斥之后呢，他也可以说是生气了，这样一种嗔恨心，他竟敢呢就是对佛陀诅咒。那么他就说愿这个佛陀你的这个袈裟、钵盂这些资具呢全部耗尽，全部损坏。啊，全部抄近，全部毁了。实际上，这样的诅咒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他是诅咒一个其他的没有功德的人呢，也许还有一点点用处。但是呢，他就是就说诅咒的对境呢，可以说是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内心当中的这个障碍，内心当中这个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习气，全部已经断尽了佛陀。你怎么诅咒呢？其实没办法的，就好像你去诅咒一个虚空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用处。只不过就你自己，就是他这个老沙门他自己当下呢，就种下了这个非常深重的恶业而已。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那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如果对佛陀世尊啊，对自己自责，如果是诅咒啊或者打击的，实际上呢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个自己而已，没有什么对其他人没有什么任何的损害。他这个时候说呢，以前我在你面前受了戒律，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戒律还给你，我现在就舍戒了。那么所以说他自己对这个马德说呢，应该将这个乌玉母呢交给他。马德不觉嗔心大起，他恶心他恶口痛骂道：“你这糟老头，看上一眼都令人作呕，又怎能触摸？更何谈娶我家美女？”他这个马德呢，本身就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火当中吧。他这就佛陀不接受，然后还在呵斥他，本身就非常气愤。然后这个时候来一个老沙门呢，说要娶他的女儿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非常的不高兴。他说：“你像你这样糟老头的，看一眼的话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呕吐的，那么怎么可能去触摸呢？怎么可能把这个女我家的美女可以说是这个嫁给你呢？”老沙门这下怒不可遏，马上便因气愤至极而吐血死亡，死后直堕地狱。那么这个老沙门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非常的气愤，那么就是说气愤的就是说是吐血身亡。那么死完之后呢，因为就是说身可以说是很强烈的嗔恨心，而且对这个严厉对境的佛陀呢，他也是做了诅咒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死了之后呢，就是直堕地狱，这个是不需要讲的了。实际上呢，我们说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是佛陀他是可以说是这个一切智人一切智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很清楚。但是呢，就是说就很多众生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业即将成熟的时候呢，佛陀也是没办法遮止的确实是没办法遮止不管就是说对佛陀有信心的人，他的业力即将成熟，佛陀无法遮止；还是就是说对佛陀没有信心的人，他的恶业将要成熟，佛陀也是无法遮止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当然了，佛陀对他们就说是这个升起的悲心这一方面是平等。通过就是说在佛陀面前出家修行或者结缘怎么也都能够得到解脱。诸比丘纷纷请求世尊为众人宣说他以前未接受铁匠之女的故事。那么这句的话不太懂这个应该可能是师父哪个经典当中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突然就讲了佛陀以前没有接受铁匠之女的故事，从哪个地方引起的，这方面不太清楚。看样子前面没有交代这个马德好像没说他是铁匠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怎么讲的。世尊便向众人宣说，这老沙门以前亦因依赖无玉母而令国王自己及众多眷属蒙受痛苦。那么佛陀讲了，这个老沙门呢，不但是现在呢依靠这个无玉母他自己生痛苦堕到地狱当中去，那么以前呢他也是依靠这个无玉母的前世，他也是这个被杀害的受到很多痛苦的。世尊接下来便向众人叙说了桑嘎拉桑祖之故事，并向他们解释说，当时之司祭国王即为现今之老婆罗门。那么以前呢，这个司祭国王也是对这个罗刹女生起了很大的贪心，然后呢封她为王妃，最后呢国王他自己也是被这个罗刹女吃掉了，那么受了很大的痛苦。那么现在呢，这次呢即使是在佛陀面前出家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年老的沙门成了个年老沙门，但是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心无法制止，所以说呢还是依靠无玉母他自己又受了痛苦又受感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佛陀讲到了就是这个老沙门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吧，老沙门的经过。 马德最后只得带着吴韵母来到格辛巴城市。当地国王夏瓦一见吴韵母，就对他生起贪心，于是就将他娶为王妃，又赏赐给马德以鲜花装饰之宫殿一半，还将500仆人也一并赐予马德，又日日用妙香及500硬币奉送。马德也趁势变为夏瓦国王大臣。马德没有办法了，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挑着挑去挑到了佛陀，但是佛陀根本不接受，所以说他前面说不管你种姓怎么高贵啊，再怎么有钱，再怎么广文博义，反正呢就不给的，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把他就是女儿嫁给了国王。吴玉母后来吴玉母后有一次用火焚毁一蓝色王妃所居宫殿，尽管造下此等烧尽房舍恶事，国王还是将他留在身边。蓝色王妃妹妹吉祥母后来亦成王妃，舍利子比丘为其传法后，吉祥母现见真谛。可以说是这地方就交代了吴玉母她就是受到国王的宠爱吧，虽然她焚毁了其他王妃的宫殿，但是呢国王呢还仍然没有追究。后面蓝色王妃的妹妹她吉祥母呢成了国王的这个也是变成了国王的王妃，然后呢对舍利子尊者生起信心，舍利子尊者对她宣讲了法要之后呢，她自己现见了这个真谛。以此缘故，释迦牟尼佛说，有七种人之话语不得违背：圆满正等觉如来之语、无垢阿罗汉之语、僧众长老之语、管家之语、堪布之语、阿舍离之语、国王之语。那么以此因缘吧，以此因缘呢，就是佛陀就是讲过了，有七种人的这个话语呢不得违背。首先呢是圆满正等觉如来这个话语，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修行的道理，然后在这个律藏当中所讲的一些趋势的道理啊，就你这样守持戒律有什么功德，然后你违背戒律有什么过失等等，这个方面都是一些自智佛陀通过他的就是圆满的智慧照见之后宣讲的，绝对符合缘起规律。所以说呢，如果违背了佛陀的语言的话呢，那么就会这个招致衰损，所以说呢佛陀的话是不能够违背的。然后阿罗汉的语言呢也是不能违背的，因为阿罗汉呢无垢呢，就因为他内心当中的烦恼障已经彻底灭尽了啊，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障的存在，所以说阿罗汉所说的这些教言呢也不能够违背的。然后呢还有僧众长老之语啊，僧众长老在僧众当中呢，在僧团当中这些这个长老，这些长老所说的话的话都是具有智慧的啊，都是随顺于佛道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僧众长老的话呢语言呢不能够违背的。然后呢还有管家之语啊，就是管家之语呢就是执事吧，就是在僧团当中所谓的这些这个执事啊，这个地方讲是管家。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一般的这个戒律当中讲呢，管家是僧众的口啊，管家是僧众的口，也就是说管家代表僧众的这个口，一切僧众的口呢就是这个就是管家来代表的，所以说呢管家他说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代表僧众。如果就是说你对这个管家的语言违背的话，实际上呢就是对整个僧众已经做了违背的事情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应该看这是一个管家怎么怎么样啊，他呢也是个智慧不如我的，他这个出家的实质不如我的，他的反正方方面面都不如我，随随便便给他反驳啊，随随便便给他说这些就是说这个不客气的语言的话，实际上已经遭很大的罪业了。以前法王这么去再再的说过，如果真正的就是管家在管的时候呢，如果就说是你这个想不通或者想得通，反正如果他的争执发生矛盾的话，法王就是说呢，法王和他这些佛学院这些这个堪布活佛全部站在管家这一边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再有道理，也不能够和他争执，不能够违背他的语言。为什么这样？因为管家就是僧众的口，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切僧众的这个口的语言呢，他的这个所表达的意思呢，都是管家的这个做来做表达的，所以说管家的语言呢是绝对不能够违背的。如果就以前看不这么去讲过，如果你认为他的话确确实实不对啊，不对当时服从，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后面给看不这么去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汇报啊，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呢怎么讲呢，应该去不绝对不能够就说是通过这些恶语去顶撞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给他争执啊，这些方面呢就是造下罪业的话。然后堪布之余堪布的话一般面就清教师的意思吧，一方面很多地方讲是和尚，就是一般意义上讲就传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传戒的上师称之为堪布或者称之为和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堪布的语言呢就是不能够违背的。然后还有阿舍里，阿舍里这个话呢就是阿舍里就是自己的这个上师吧就是自己的上师，所以说像这样的他的语言呢也是不能够这个违背的。然后还有国王的话语，国王制定的这样的话，国王说的话呢你如果违背的话他有权利，所以说如果违背国王的话的话精神当中是会招致衰损的。所以像这样七种人的话语呢就是他们语言呢是不 不能够违背的。依靠这个因缘，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讲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语言啊，讲了这个语言，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思考，思考好之后呢，在平时修行当中呢，可以各地如理如法做取舍。若释迦牟尼佛以前为大商祖师，曾到罗刹女国，观世音菩萨则变为瓦拉哈尔骏马，就是平时讲的巴拉哈啊，这个地方瓦拉哈，实际上就是巴拉哈，瓦拉哈就是一个吧。平时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是马王巴拉哈。在观音菩萨的这个仪轨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吧，他曾经幻变成马王巴拉哈，把这些这个商主从罗刹州救夺出来等等等等，将大商主带回占卜州，此公案在宝切经中有记载。那么就是说曾经佛陀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商主，去罗刹国的时候呢，也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因地的化现呢，马王巴拉哈呢把这个大商主从这个罗刹州呢带回占卜州的。这个公案在这个宝切经当中有记载。那么宝切经当中呢讲到了观音菩萨的种种的功德，六十八明咒的这个种种的功德讲了很多很多。所以当年佛陀呢也是商主的时候，也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呢，他就是得回到南瞻部洲这方面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要这个精进自利利他，因地的时候怎么样精进，果位的时候呢他圆满了这个圆满了佛道之后，然后呢又是怎么样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经过吧这样一种经过。他因地的时候拒绝，果地的时候呢仍然是拒绝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没有交代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无欲母，他有没有怎么样，他的结果怎么样，有没有获得解脱受记都没有讲到。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以前和很多和佛陀结缘的这些众生呢，在佛陀成佛的时候都得到了解脱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地方世界国王他是一个特殊的？那么在佛陀出世成佛之后呢，他不但没有依靠佛陀得到解脱，反而呢，像这样的话多到了地狱当中这方面可能是一个特殊例子。还有一个无欲母的话，这个方面也没有记载他自己怎么样获得这个利益，或者说获得见地功德的，这方面也没有记载的。下面讲了水流拯救万条鱼就水流呢就平时讲流水就是流水长者吧，或者就是这个或者就是水流或者流水他拯救万条鱼，这个方面在这个很多放生功德文当中呢也是有讲到的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地方有宝济佛的这样一种名号，宝济佛的名号，所以说呢堪布仁波切的这个放生仪轨当中呢顶礼宝济佛就像这样也有，因为在这个旁生的耳边如果能够念宝济佛的名号的话，他死后不会堕恶趣的，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加持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方面呢也是以前我们接触过这个公案吧。无量劫前宝界如来佛法进入形象期后，有一天天自在王天自在光国王任以佛法如理如法主持国政。那么在无量劫之前呢，宝界佛出世弘法，然后后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弘法的因缘圆满，驱逐涅槃之后呢经历正法期、相法期，最后呢进入了形象期。这个时候呢有个国王的名字呢叫做天自在光他名字叫天自在光。那么天自在光国王呢仍然在形象期佛法当中呢通过这个如理如法的方式主持国政的。国中有一商主名为慈济，精通一切医药知识，亦娴熟掌握吠陀学问。他有一子名为水流，以及后来之释迦牟尼佛。水流相貌端严殊胜，兼宜精通文字艺术等所有学问，且辩才无碍。那么在国王的这个治下呢，有一个商主名字叫做慈济，然后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就水流长者叫做水流吧。他自己呢一方面是相貌很端正，一方面呢也是这个精通一切世间的学问，而且呢就是辩才无碍。水流每见众生呈现疾病痛苦折磨中，就想到尽管父亲精于医道，怎奈他已年迈体衰，不能再亲赴各个城市为病苦众生诊治，为治愈众生疾患，我应到父亲面前亲临医术。水流于是便到父亲前恭敬求教，随后就渐渐掌握一切治疗技艺，并及吠陀等所有学问。那么水流大菩萨呢，他看到就是很多众生在疾病当中没办法解脱就是呈现在疾病的痛苦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想呢，父亲虽然是非常对这个医术非常精通，但是他现在已经老了之后呢走不动了，没办法到各个城市当中再去为众生这个治疗，但是现在我自己还比较年轻的，所以如果现在父亲面前把这些一整套的这个医术学会之后呢，那么我可以去这个很多地方去救治他们，所以说他自己就在父亲面前呢把整套的这个医学学完，然后还有其他的吠陀的医学呢这个学问呢全部已经精通了。 他到天智的观国王治下城中为众人治病时，在一切众生面前均说道：咳咳，我是医术高明之医生，不仅如是宣说，他更凭借自身医术令很多病者远离病患。那么他自己精通之后呢，就到了天智的观国王的这个城市当中呢，为很多这个病人治疗。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就是为了相信他，他就是说自己讲我是非常高明的医生啊，不像现在的一些庸医啊吹牛一样，他确确实实他真正的医术非常高明。所以说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宣说，而且令他自己的医术呢治愈了很多人的这个病患。所以说呢，确确实实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这个好的医生呢，能够对众生呢就有很大的利益性吧。但是呢，就是这个方面要成为一个好医生，一方面要自己的天赋啊，还要需要这样福德，还有一个发愿力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很多道友发愿说，以后能不能够福德成熟之后呢，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呢？实际上还是可以的。确确实实，如果能够发愿通过福德做回向啊，如果能真正能够用福德做回向，那么这个福德成熟了，发愿力成熟呢，绝对呢就成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优秀的医生。那么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些这个高明医生的时候呢，确实也是非常敬仰，像华佗呀，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孔雀呀，他们的医术非常高超的。所以说呢，什么样的一种疑难杂症呢，在他们手上呢，都是可以说一个能够医治的好。如果能够变成这样的医生的话，确实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一方面有善心，一方面有这样一种这个高明的医术的话，那么可以使很多众生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现在发愿回向呢，肯定是可以的。这些病人又与以前一样恢复体力，健康如初，具足一切身体受用，众人皆大欢喜。全都继续积累福德，且赞叹水流就如药师王一般，并对其恭敬爱戴。那么一旦这些病人从病苦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那么就恢复了健康的这样一种身躯，恢复了健康的身躯之后呢，那么继续呢积累福德质量，尤其是对这个修行人。如果就是说修行人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不调适的话，那么怎么样闻思修行呢？没有办法做闻思。虽然他的心想要做闻思修，但是他的这个身体不允许的，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他的这个身体病的时候呢，他的心也提不起来的啊，也提不起来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力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通过方方面面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医术，能够把这些修行人的这个病治好的话，他的功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水流后于一水池中发现一万条鱼，因水接近因水近干涸干涸而焦灼待毙，他不觉升起强烈悲心。此时一宿神告诉他说，你若能拯救鱼儿性命，赐其源源不竭之水，那你大名方才可称名副其实。那么后面呢，这个水流长者他就说什么，他在这个水池当中看到这个水呢，就马上要这个干涸了，而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万条鱼。那么一万条鱼因为水即将干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这个非常的这个焦灼不停的挣扎，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嘛，在这个里面等死。他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没有不自主的升起了很强烈的悲心。恰巧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宿神呢告诉他，你的名声很大，那么因为前面呢大家都在赞叹他啊，就是他的医术很高超，都大家都赞叹他。这个宿神就是说你的名声很大，但是呢如果能够把这一万条鱼如果能够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的话，那么你的大名呢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流闻言便开始四处找水，但反复寻觅也未发现有滴水可用。无奈之中，水流只得先砍断一棵树枝全做水池凉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凉棚遮阴的话，那么这些这个鱼直接就会受到这个太阳的炙烤，所以也会更加痛苦。一方面如果有水的话当然好，如果没有水的话，用这个树枝首先把这个挡起来的话也是很好的。所以说首先砍断了一个树枝把这个水池挡起来做凉棚之用。然后又开始立树水源水池源头，原来是以恶人危害鱼群，便将水池源流引向另一方向，故而才致池中水量日渐干枯。水流找到水源后，不觉大失所望，因他发现即便是一千人也无法再将源头转向，自己势单力薄，又怎能应付？他就是找到源头之后呢，他发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已经被已经这个水源呢，已经被这个恶人可以引向其他地方去了。这个恶人不一定想要吃鱼吧，可也许就是说是想要害死这些鱼而已。所以说呢，像在这个恶人呢，为了害死这些鱼群呢，把这个水源呢，已经引向其他地方去了。 水流失望而归后，便到天自在光国王前顶礼请求道：我一直尽心尽力治愈治愈病者疾患，现在一进一宿水塘中有一万条鱼因此水干涸而备受煎熬，他们还得忍受毒日炙烤，种种痛苦难以尽言，为运水之故，希望大国王能赐予20头大象以解燃眉之急。他到国王面前，他自己没办法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到国王面前呢，想要就是让国王这个借他或者赐予他20头大象。国王最终答应了他所提请求，将20头大象悉数赐予。水流马上率儿子水一、水晶带领象群奔向江河边。临行前，水流又向木象童子借来100只皮囊。到江岸边后，这些皮囊全部派上用场。水流将它们装满江河水，投于象背后，返回水池。待池中鱼儿得水滋润后，10000条鱼个个欣喜若狂，为表达获救后感恩心态，他们看到水流走向哪里，便将感激目光投注于他。那么像这样的话，他这个他自己用这样的20头大象又借来了100只皮囊，然后呢把这个在江河边把这个装满水之后呢，就用把这些水呢倒到了这个池塘当中。那么这些鱼呢，在这个马上要死亡的时候得到这么大的这个救度呢，非常欢喜，欣喜若狂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个通过感恩的心态，反正看到这个他的恩人走到哪里的话，他们就通过欢喜的目光呢就是看着他。那么现在我们说在这个放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祭灾嘛，看到很多祭灾，这些得救的这些鱼啊，这些乌龟啊，这些方面呢，就是得救之后呢，他们就也很清楚的，实际上他们也知道呢，即将被杀的时候被这些救下来放生了，这也非常感激。所以说经常出现这些放生的鱼不走啊，或者是这个乌龟放了之后呢还不断的游回岸边，这样的话就一直眺望这个放生的人呢，这样情况出现了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为什么说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自利放生呢，那么对自他二利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啊。确实呢，不单单是为了就是说他们感恩吧，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啊。实际上的话，亲他的话最希望别人最希望别人来救助他了。他因为现在是确实是自己的能力来讲的话，已经无可奈何，没办法逃脱了。如果是这个时候呢，有人买下来放生的话，那么他们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欢喜的心情呢，确确实实就是这个人讲的欣喜若狂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的。水流深恐鱼儿解渴之后又有腹饥之类，就令水医其向返家，向亲友索要食物。当水医将众多食品带回来后，水流将其细细碾碎，撒向水池。所有鱼儿此次均心满意足。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鱼呢就是有了水了如鱼得水一样，他们自己又可以继续生存，而且呢又吃了这个水医从家里带来的像这样的很多食品。所以说呢，这次呢，这个鱼儿彻底呢就升起了这个欢喜心，这次的话彻底呢是心满意足的。水流又慈悲想到，我以前在一比丘前听受大乘佛法时，他曾说过，任何众生临死时，如能在其耳边念诵宝记如来名号，都能使其转身散去。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水流他就说把这些这个鱼从这个临死的边缘可以说解救出来，而且他又进一步呢从更深的一个角度想呢，以前在这个比丘面前听说大乘佛法的时候就说过，如果在任何将要死亡的众生面前能够念诵宝记如来的名号的话，那么这个鱼或者这些旁生呢，这些众生呢就不会堕到恶趣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这个教言了。看来我一应给这些鱼传授甚深缘起法，还要为他们念诵佛号。当时身处占卜州之众生，有些对大乘法有信心，而有些却毁谤不止。水流则义无反顾走进水池，待水没息时，水流开始大声念诵顶礼圆满如来正等觉宝记佛，然后又宣说此生彼生有此有彼，即无明生行，无明灭则行灭则行尽，即至最终灭尽大痛苦等缘起正法道理。 当这个水流下定决心要给这些这个鱼传法，然后念诵这个名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环境呢？这个时候南瞻部洲的众生呢，有些人对大乘佛法很有信心，但有些人对这些佛法呢根本没有信心，就很像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吧。现在我们情况也是几乎处在这个形象时期，而且呢，在这个现在南瞻部洲当中呢，有些人对大乘法很有信心啊，就像在座的这个道友一样，有些人呢就说是对大乘法根本没有信心，不要大乘法，就以这个因果法，像佛法总的佛法都没有信心，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流水大菩萨呢，他根本没有管这些，反正他自己呢义无反顾的走到水池上，也不怕别人讥嫌。所以说呢，当这个走到这个没膝盖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开始在这个水中呢，像10000条鱼大声的念诵顶礼圆满如来正等觉宝髻佛，然后呢就是念诵这样一种佛的名号，在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然后呢又对这些鱼呢宣讲了这个缘起法。宣讲的缘起法是怎么样？此生彼生啊，有此有彼。此生彼生的缘故呢，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此生的此生故呢就是彼生啊，就是说有这个因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果，有此有彼。然后呢就是无明缘行行缘死，乃至无明灭行灭，乃至于就是说是生灭老死灭，老死灭的缘故呢，老死所受的种种这个大苦因呢也是彻底灭尽的这样一种缘起正法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放生的时候呢，必须要给这些旁生要开始念诵这些名号，佛的名号或者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宝髻佛的名号，或者还有这些这个药师七佛的名号，或者八大菩萨的名号，还念这些这个心经啊，还说这些缘起法啊，实际上呢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很大的用处。即便是说你放生放完之后他马上死去了啊，就是说他马上死去了，没有办法长时存活。他死去之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传法的善根呢，他就可以生了善趣，他就可以内心当中种下一个直欲正法或者解脱的这个善因缘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救他们，也就自己很贫穷，没有钱把他们买下来放生，但是呢，在他们耳边念诵这个佛号的话，就是很好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水流长者呢，水流大菩萨他做了一个这个很好的表率吧。反正呢，别人怎么样讥嫌不讥嫌，反正我给他念了之后呢，对他也很有好处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也应该如此去做。水流返家后有一日去参加一盛大宴会，因饮酒而致昏昏欲醉，结果等他睡下后，当地竟出现种种稀有瑞象。10000条鱼死后全部转生33天，当他们自己观察是以何因缘才能转生为天人时，发现原来是当自己以前在瞻部洲做鱼时，慈济商主之子水流不但以饮食充沛水源满足他们所需，更以为他们宣讲缘起法及念诵宝髻佛号之功德，而令众鱼全部转生33天。现在的话就说这个他们这一条鱼死了之后呢，就转生了33天的。转生了33天当天子之后呢，第一件事他们就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样的永因缘转生到33天呢？观察的时候是南瞻部的时候呢，有个大菩萨名字叫这个水流，他呢就是通过充沛的水源，然后就说是还有很多饮食满足他们不但做了这个，而且还在他们耳边呢宣讲了缘起法，念诵了宝髻佛的佛号，那么通过这个功德呢，令他们就说这个升到了33天的。为供养水流，他们便从天界来至其家，当时他还睡在床上，天人便在他枕边放置10000条双股珍珠项链，脚边亦放置10000条，左右身边各放10000条。这个方面就放了很多40000条这个项链吧，就是像这样可能翻身都翻不了了。天人还降下这个曼达拉花雨没过水流膝盖。诸天人随即又出击吉伯妙音结果整个瞻部洲众生都从睡梦中醒来，水流也最终清醒。此时10000天子飞至虚空，并为天自在光国王王宫亦降下花语，因为他这个20头大象呢必定还是这个国王可以说提供的。如果国王不提供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也流水这个水流长者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他们为了感谢国王呢，也是在国王的宫殿这个上空呢也是这个降下了花语，并及原先所居水池也遍覆花语。为什么要对这个水池也遍覆花语呢？他们知道呢，他们就说升天的这个因缘的身体的就来自于水池当中这个鱼，所以说像这样的天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的。所以说呢对他们以前就是说是这个升天之前的这个身体呢也是这个善花供养。众天子然后又回到天界，并享受5种妙玉及安乐生活。 第二日清晨，当占卜州天色大亮时，国王惊讶不已地向精于天象者及诸大臣们询问此人瑞象以何因缘而得以出现。那么就说国王醒来之后呢，看到这个王宫当中呢有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花语啊、有这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的，这样这个有这么多这个曼达拉花。那么像这样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什么样的这个因缘呢？众人皆回答说：国王应知商主儿子水流家昨晚降下40000条项链及曼达拉花语。国王认为他家里这个瑞象很稀有，但是别人说你这个不算稀有了。像这样的话，水流家还有40000条项链你都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讲他别人说呢，就是还有这个40000条项链，还有曼达的花语。国王急忙命令说：“你们速去水流处，以温和之语唤他过来。等水流来到王宫后，国王问他：你知道昨晚瑞象到底是何因缘？水流答言：对此我非常清楚，那是10000条鱼死后转生所致。国王听罢更感震惊：你如何了知是鱼死所致？水流说：我可派儿子水一前往验证。国王连忙说：你快将水一派去。那么国王问这个水流，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呢？那么水流回答呢，肯定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因为这个肯定是10000条鱼，就是以前我们共同这个帮助的救助了10000条鱼，他们现在已经死了之后呢转生到天界，然后呢他们在从天空当中呢就说降下了这样一种瑞象吧。那么国王听了之后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这个10000条鱼死了之后变成天子而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呢？水流说：这个 不困难，你可以派这个水鱼去看看就知道了。水淹来到水池边查看，塘中鱼儿果然已全部死去，池中遍满曼达拉鲜花。水一回来后，将所见于水流前汇报一番，水流又将详情告知国王。国王不禁心生欢喜，且随喜赞叹。当时是慈济商族继位后来之净饭王，天自在光国王继位后来之释迦守棒者，水流之妻名睡莲金者继位后来之释迦女沙措玛，水一继位后来之罗侯罗，水晶继位后来之阿难尊者，10000条鱼继位后来得无上菩提受记之威严王等10000天子。也就是说这10000条鱼呢，当时呢是被可以说水流长者，他呢就是通过救度他生命，在耳边念诵这些佛号，说了这个缘起法，暂时呢升到33天，感受这个玉庙。但是后面呢，一旦佛陀成佛的时候啊，因为相信当中必定有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殊胜的功德，相当于一种这个一个种子一个因吧。所以当佛陀成佛的时候呢，这10000个天子呢也在佛陀面前得到了无上菩提的受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在放生的时候能够念诵这样一种名号，其实说不放生，我们平时在看到在路边上看到这些鸟雀，看到这些这个鸡鸭鹅啊，看到这些牦牛羊的时候呢，也能够在他们耳边念诵宝积佛的名号，念诵释迦佛的名号，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念诵这些方面的法，那么肯定是绝对能够就是这个拯救他们的这个今生来世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不要小视，这个方面呢是随随便便可以做了一个功德，只要你看到这些旁生的时候能够心生悲悯，在悲悯的状态当中呢给他们念诵这些佛号，或者简单说这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样一种简单的缘起法的寄送的话，那么当下就在内心当中种下了这个解脱的习气了。所以说从这个公案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些事情呢就是应该作为菩萨来讲应该去这个实行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